미치다 아까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外面天气风很大, 但是我们在房间里有温暖, 让我们心灵也能够像我们的人一样, 来到主的恩座前, 享受在你怀抱里的平静和安稳。 主，我们需要你， 我们生命需要你， 我们的灵魂需要你。 在这个时候求你喂养我们， 求你向我们说话， 求你安静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上星期我们讲到了，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要努力地追求长进。 我们一起学习了彼得临终的话。 彼得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追求长进。有了信心是不够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信心，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但是有了这个信心是不够的。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你要有行动，你要有行为表现出你的信心来。但是有了行为，有了德行还是不够的，还要有 知识，没有知识，我们的行动就没有方向。所以彼得要求我们，除了信心以外，还要有德行。有了德行以外，还要有知识。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节制。我们很多人知识很丰富，但是我们就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忘记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侍奉，还有其他的工作要节制，还要忍耐， 还要金钱，还要爱弟兄，还要爱众人。从信心到爱心，要加上七样东西，这是一个追求，这是一条道路。像保罗说，我们要奔跑，在这条道路上走都来不及啊。今年现在刚刚是新年的开始，我们要开始跑步了。不跑步的话，这一年恐怕又要过去。再过一年，我们又来讲 2003年到了，在这一年当中，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做了些什么呢？你到底从信心长进到哪一步呢？从信心到爱心，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看准这个目标。爱，这个不是一般的爱，不是爱弟兄的爱，是爱众人的爱，是一种非常神圣的爱。很可惜啊，今天这社会 大家都讲爱，所有人都讲爱，不管基督教，在外面也讲爱。这个爱，这个名词已经被庸俗化了。爱情的故事到处泛滥，到底什么是爱？我们应该怎样去实行爱？今天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他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前三天，他讲了这个比喻：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这个比喻可以说是耶稣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比喻。彼得临终的话是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学习的，要分外殷勤。耶稣的最后一个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回答了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爱？ 应该怎样去实行爱？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来体会这个比喻。我想这个比喻大家学习以后，虽然只有一共只有16节经文，但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非常深刻。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绵羊和山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很多人在座的都是中国来的， 留学生啊，移民啊，我们对这个牧养可能不很熟悉。犹太人是非常搞畜牧业的，所以他们很熟悉这个绵羊和山羊。绵羊和山羊它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绵羊是比较温和的、柔顺的，山羊很倔强、很固执。所以呢，绵羊就是那些信徒。 他们呢看到别人的需要，用爱心的行动去帮助那些在困难中的人。那种爱心的行动就是他们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一个证明。三羊呢，就是那些被咒诅的人，他们不愿意帮助那些在困难中的人，给饥饿的人吃一顿饭，给口渴的人喝一杯水，接待一位客人，给人穿衣服，给病人呢看顾照顾病人，去探访那些坐在监狱里面的囚犯。所以马太福音25:42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耶稣正对那些山羊说，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这段经文非常出名啊，这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曾经引起过很多的争论和研究，同时呢，也造就了历代的基督徒，许多的基督徒在爱心的实践上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我想今天我们不能完全的来把这个所有的关于这段经文的内容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开始我们来思考。最后呢，耶稣把绵羊放在他的右边，把山羊放在他的左边，他分开了他们。这点呢，犹太人很熟悉的，分开绵羊和山羊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因为在犹太人牧羊的时候，白天绵羊跟山羊在一起，大家一起出去，一起喝水，一起在青草地上去吃草。到了晚上呢，绵羊跟山羊要分开了。这个是常识，这是普通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羊很怕冷啊，它经不起寒冷，所以山羊都要住在这个羊圈的里面，最里面。这个绵羊经受得住寒冷，所以它呢可以在外面。所以在晚上的时候，这个牧羊人都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是一个他们很普通，给犹太人一讲，他们很熟悉，分开，分开。这实际上是一个爱的故事，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爱不是一种理论，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什么叫爱，爱的定义，下个定义，然后爱的方法，还爱的步骤。世界上很多工作都有工作手册，你做一个什么工作都有一个叫英文叫 job description。你要做什么，你做一个保姆也有保姆的手册，你做工人工人的手册。但是我们做妻子没有妻子手册。什么叫妻子？第一你要做这个烧饭，第二你要做那个，你要这个给这个丈夫，没有丈夫的手册，没有儿子的手册，没有女儿的手册。给你一本手册，你背得滚瓜烂熟，你没有爱就没有夫妻关系，你没有爱就没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爱也很具体，并不抽象。这样讲起来爱非常抽象，没有什么具体的手册可以来给你寻找。爱很具体，具体在什么地方？耶稣在这里，在这个比喻里讲了六件事情。什么事情？饿了吃，渴了喝，没地方住给他住，没衣服穿给他穿，生病给他照顾，坐牢给他去看望。六件事情，这六件事情耶稣在这16经文里重复了几次？重复几次？你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你发现重复了几次？四次。对绵羊讲两次，对山羊讲两次，总共四次。每一次都是六件事情，没有漏掉。所以呢，4×6等于多少呢？24次，24个动作，耶稣反复的强调。我从前读到这段经文，我很小时候读这段经文，我总觉得这个圣经有点时候很啰嗦。你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反来覆去讲？不可以精炼一下？你做了喝水等事情，吃饭等事情，圣经反复的这24个动作，耶稣讲了24次。为什么要重复呢？不能省略一点？ 不能精简一下篇幅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体会吗？耶稣在这里用意非常深刻，耶稣这里很有道理的去重复这个二十四次，在十六节经文里重复二十四，圣经并不厚啊，圣经就这么 一本圣经，里面有的很多地方的重复都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重要在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下讲，是怎样一个上下文讲？他是在一个最后审判的时候讲。耶稣在什么样情况讲这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最后审判的时候，当耶稣在他荣耀的降临，从众天使一起降临，他坐在宝座上面，所有的天使在他周围，万民都要聚集，全世界的人都要到他面前，他要把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要把他分开，把他分开，把它区别出来，不能混在一起。我们现在都混在一起啊！我们大家都问，谁知道你是绵羊？谁知道我？你知道我是绵羊还是山羊？不清楚。将来你看，有一天分开，分开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这六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你知道有多少天使吗？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啊。你知道一个国家的领这个总统一出来，他后面跟好多人是吧？像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跟了一汽车、一飞机的人，专机，有一个飞机还不够量，所以这个国家的地位越高的这个领袖，他后面总是很多人，所以他坐在这个讲话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的总统也什么哪一个国家后面好多人站着，表示是他的这个跟班支持的。所以这个耶稣这里也讲了这样一个，耶稣第二次再来不跟第一次不一样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人静悄悄的来到马槽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众天使。你知道众天使有多少吗？有的人说呢，有的人这个分析，他说起码要比人还多，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世界上有60亿的人，你看将来耶稣坐在宝座，60亿的天使在座位，拉开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场面，你知道这个宏伟的景象吗？你想象过这幅图画吗？60亿的天使排着两排，两边前面的人，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那么我们设想，全世界就是这些人，我们来了，然后你到这边，你到那边，分开，分开，分开。他要审判全人类，这不简单的，这不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件大家游戏的事情。很多人说这是比喻吧，这个是不真实的，不，这是一种幻想吧。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审判，我也不大喜欢审判，以后有刑法，人更不喜欢刑法。但是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根据你喜欢不喜欢，是不是？你不喜欢它要发生。一个聪明的人不是去讨论喜欢，而是他要准备，要事先准备。哥林多后书5:10这样说，因为我们众人，保罗讲的，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审判这个信息在这个圣经里太多了，太清楚了。这是不是开玩笑？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这绝对不是个比喻，这绝对不是一个恐吓来警告，这是一个事实将要发生的事情。今天我没机会来讲这个审判，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比喻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讨论的。谁是耶稣的这个审判关键在什么地方？审判关键就是你怎么对这个耶稣的弟兄当中的最小的一个的态度，决定你在左边，在左边山羊在右边面。你看看这个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什么命运？这不是这个有一份工作没有一份工作，找到一个妻子没有妻，这决定你永生的命运，就决定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在这件事情上，对耶稣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六件事情：饿了吃，渴了喝，还有什么？没有了。这六件事情对待他们的态度决定了你永生的命运。所以呢，到底谁是耶稣弟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做这个研究，因为这个审判就决定这个东西，就决定这件事情，到底谁是耶稣的弟兄。很多人做了这个研究，大体上呢，我把他们统一一下，大概有这样四种看法，四种人。第一种人呢，这个是世界上被忽略的一群人，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老百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穷人啊，很多需要的人，很多被遗忘的人，将来神就按照世界上的人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有多少来审判大家。这是第一种讲法。这种讲法呢，这种解释呢，它突出了爱众人的心，就是我们上星期讲的爱的最高的，就是从爱弟兄要爱到众人，所以这里突出了一个爱众人的心。但是它有缺点，它过分强调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好像一个人的人道的这个立场，人道的精神决定了一切。那么福音在哪里？信耶稣的永生在哪里呢？变成就是对人的关怀的永生了。所以第一种解释呢，是有优点有缺点。我讲的都是有根据，有很多论文，如果我把这个所有的论文拿给你看，这有很大的一堆这个神学的文章研究谁是耶稣的弟兄。因为这问题很重要，你连弟兄都没搞清楚，你将来你到耶稣面前去，这个结局是如何。第二种人呢，他们说呢，第二这个观点呢，认为这个耶稣弟兄呢是指以色列人，指犹太人那种那里面那些信主的，他们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有一个大灾难的时期，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的犹太人呢，就是指这些弟兄，耶稣的弟兄。因为那个时候呢非常困难，那个敌基督要来了，那个犹太的信徒受到逼迫，特别的逼迫。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神的态度，因为你帮助这些犹太人呢，你一定会受到损害，引火烧身。这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德国人迫害犹太，谁关心犹太人谁就倒霉。所以真正关心犹太人的那些人，他会得到报酬。那么这个讲的情况呢，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千禧年国，不是到天堂，而是说对犹太人的态度决定你是不是进入这个千年的神的国度。这是第二种解释。这种解释的一个困难呢，就是把弟兄的范围限制得很小，就是限制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些信徒上。这个跟圣经讲法有点出入，就是说圣经里耶稣从来没有说犹太人是我的弟兄，没有这样一个讲法。所以呢，当然只是一种解释，把它放在这里。第三种解释，他们说呢，这是被忽略的一些信徒，是基督徒。他们只有我们平时只有称基督徒是弟兄，我们不称这个慕道朋友弟，我们称慕道朋友是这个某某先生、某某这个太太，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弟兄的范围在基督教里面用在只是信徒这个，这是指这个信徒当中那些贫穷的、那些可怜的人。这种解释呢，就把人的命运完全放在信徒身上，对信徒的态度决定了你永远的惩罚。其实有很多信徒呢并不长进，他们是挂名的信徒，是吧？我们也知道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信徒，很难给不信的人做出榜样。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人把这里面呢就分别出来，这个不是一般的信徒，这是教会的领袖，指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个第三类解释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分类。第四种，最后一种说这个弟兄是指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确实称他的门徒为自己的弟兄，这个在圣经里非常清楚。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当有人告诉耶稣，你的父母、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在外面等你的时候，耶稣怎么做的？耶稣回答那个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以耶稣这个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谁是他的弟兄门徒？我个人认为呢，把耶稣的门徒看成耶稣的弟兄，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解释，这个比较，这个圣经上比较有根据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门徒呢只局限在耶稣当时的那些门徒，当时的跟随耶稣那些人，因为我们这样来呢，这个只有第一世纪那些人。从现在位置呢，我们到这个从第一世纪到现在已经过去1900年，在这1900年我们就没有人可以去爱心去关怀他们，所以应该包括历代以来所有的耶稣的门徒。谁是耶稣的门徒？这个问题呢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门徒呢分成两类，把这个信耶稣的分成两类，一类叫信徒，就是刚信主的，一类叫门徒，好像比较高级的基督徒。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使徒行传11章26节，圣经这样清楚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安，就是说基督徒什么意思？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让万人做我的门徒，就是要做门徒。所以新约圣经呢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就是门徒，没有分别。做门徒的方法是什么呢？去施洗，给他们施洗礼，教导他们，三个方法。这是我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关于谁是耶稣的最小弟兄。等一下我们到了最后，我们再会把这个问题再回过来讲清楚。三，耶稣在这里回答了这些山羊和绵羊，他告诉他们，你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件事情呢非常宝贵，耶稣把他的弟兄就看成他自己。今天你要看耶稣不容易啊，今天你要去帮助耶稣不容易啊，但是你可以去帮助一个他的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你可以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在这个人身上表现出你爱耶稣的心。耶稣把他的门徒所受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这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一种何等的安慰。今天我们常常会讲，哎呀，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痛苦的，我是最倒霉的，我是最孤独的。其实不知道呢，神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他的同在就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最大的力量。耶稣早就教导他的门徒了，他们和他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在最后的审判时候才会有这个结果。马太福音10章40节这样说，人接待我，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个不是一个秘密，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待耶稣的门徒的态度就是对待耶稣的态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呢、我真爱耶稣啊，我非常爱，但是马上对待一个门徒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没有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门徒跟耶稣是连在一起的。在使徒保罗也有这样一个经历，他在使徒行传9章3到5节的时候，那时候他不叫保罗，扫罗，他去迫害耶稣的门徒，他带着公文，他要去逮捕他们。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扫罗行路将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忽然从天上发出光来，四面罩住他，他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啊，扫罗逼迫的是耶稣的门徒啊。扫罗要把这些人抓起来，不是抓耶稣啊。扫罗对耶稣他不认识，他没见过耶稣。但是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把扫罗对他门徒的逼迫看成对他的逼迫。这不仅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这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这不是秘密，这是公开的。以赛亚书63:9说，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我们的神跟他的百姓是连在一起的，他的百姓受苦难，神就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常抱抱他们，怀地他们。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一个统一的真理，神跟信靠他的人是连在一起，你分不开的。你不能说我爱神，然后我对信靠神的人我是采取另外一个态度。当我们经历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缺乏当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分享了耶稣在世界上所受的苦难。我们不仅体会到耶稣的遭遇，我们也同时成为耶稣的兄弟和姐妹。耶稣称我们为自己的弟兄，这是一种多么深的同情。你有没有这个体会？你知道新约圣经有一节最短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1:35，这节经文说，当耶稣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他看到拉撒路的姐姐妹妹这个玛利亚马大都在哭，看到了这个拉撒路的朋友都在哭，看到大家在悲伤当中。这节经文就是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如果你看希腊文，希腊文只有一个字，希腊文很多句子不需要主语的，只有一个动词，哭。约翰福音11:35，最短的整个圣经最短的一节经，一个字，哭。耶稣哭了，耶稣为他的朋友，耶稣为他的弟兄哭了。耶稣看到人家对他的同情，耶稣看到对这个拉撒路的同情，看到他的这个朋友们对拉撒路的关怀，他把他看成是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你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深的关系，我们很难把耶稣跟他的同这个门徒分开的。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我除了上学以外，我还要做这个勤工俭学，所以我在这个后勤这个做油漆工啊，专门给人家油漆，所以你们需要油漆你可以找我。这个我有一次在一个教授的这个办公室油漆，它里面需要重新装修。你知道这个油漆这个上底漆的时候，上这个叫 primer 的时候很有味的，所以我开了窗也把它的这个房门开着。油漆到一半，这个有的外面的这个其他这个办公室的老师进来给我讲，哦呦，这个味道太重，你一定要关着门呢，你不能把门开着，让这个味道跑到走廊里面去。哎呀，我想这个恐怕是不对啊，我就把门关起来。关起来，等我油漆的时候，我再想一个问题，哎呀，难道我就该闻这个味道？你们连这个走廊上味道都受不了，就给我一个人关起门来闻这个味道吗？哎呀，我觉得我好像一下子变得很矮了，是吧？我从前不是这样可怜的一个人，我现在只能闻这个味道吗？我现在只配做这种事情吗？啊，就在这样非常这个 depressed 的非常这个沮丧的时候，哎，忽然也不知道什么一个原因，这个外面一个光照进来，照到这个墙壁上，我正在油漆那个墙壁上。哎呀，我想到了一句，他说我也在这里，我跟你一起在闻这个味道。哎呀，一种欢乐出来了，这不是我一个人啊，这是神在这里啊，这个是宇宙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同我一起经受了现在的困难。如果耶稣称那些有需要的门徒为自己的弟兄不感到丢脸，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更应该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弟兄，去关怀他们，像耶稣一样的把他们的忧愁和痛苦看成自己的忧愁和痛苦。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到底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什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 这个山羊和绵羊的故事。山羊和绵羊他们对自己的结局并没有意外，你没有看到吗？山羊没有失望，没有说哎呀怎么把我放到这个左边去了，绵羊也没有什么哦高兴的不得了，我现在这个讨了一个便宜了啊。我们很多人总是担心啊，我们不少人担心，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在担心啊，我们审判时候会不会出一个冷门啊，将来最后审判本来我想进天堂，结果忽然哎呀我进不了天堂啊，本来我以为可以不可以进天堂，哎呀结果进了天堂。所以很多人以为将来的审判是非常这个好像会使你惊奇的，到时候要显得非常狼狈的，有的人很狼狈，有的人好像中彩票一样，哎我中了一个彩票了。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的，我们的神是非常智慧的，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没有人会上诉的，没有人会要再要请律师来辩护的，神会给你最充分的理由让你明白你为什么要得到这种结局，你最后也会心安理得的走向地狱或者走向天堂。你相信吗？不信我们将来可以看。山羊和绵羊没有对他们的结局感到意外，但是他们感到意外，他们确实感到意外。山羊和绵都感到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行动和耶稣连在一起。山羊只是不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人，这些人他们自己不争气嘛，他们应该好好努力去工作，他们应该养活自己，他们不努力嘛，所以这种人不值得关怀。如果他们是耶稣，我早就关怀了。绵羊也只是心肠好一点而已，关心一些很普通的人，所以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关心最后跟耶稣连在一起。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核心，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这里，不是要我们去研究谁是耶稣的弟兄，搞清楚你是耶稣弟兄，好，我今天盯着你了，我一定要关心你，恰恰相反，而是要我们不带着任何回报的动机来关怀来帮助弟兄。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得到什么好处，我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我就是关怀你。那些山羊他们不是不愿意帮助人，他们的问题是不是做不到，而是不知道帮助人就是帮助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好像对王这样说，我来分析，我来想象他们说的话，我们如果早知道是你，我们一定十分愿意来帮忙，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你啊，我们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缺点的人，一个不值得帮助的人，是不是？今天山羊在哪里？今天有多少山羊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要得到称赞，他们就愿意帮助人，如果留下好的名声，他们愿意帮助人。这样的帮助是真的帮助吗？其实他们不是为了帮助人，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这种帮助不是真正的慷慨，而是一种化妆的自私。神所看重的帮助是那种真诚的动机，只为了助人而没有其他的目的。那些被咒诅的人，他们要事先知道穷人，事先知道受苦的人，事先知道那个生病的人，做监狱的人代表主耶稣以后，他们才愿意帮助他。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皇帝穿了便服游江南，是吧？这个很多这种小说描写，皇帝穿了一个普通的衣服来到这个民间，人家不知道他是皇帝。人家如果早知道他是皇帝的话，我告诉你啊，这个皇帝出来就讨厌，背后很多人都登着要帮助他了。哎，你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助一下。今天山羊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要知道我这个帮助你就是帮助，他要知道你这个确实是耶稣弟兄当中的最小的一个，说明他们即使能帮助别人也是带着自私的目的，他们并不是真心的跟随耶稣，所以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再来看那个绵羊，真正的有爱心的人是不计较任何的 后果，不计较后果，不计较回报，这才叫义人。帮助别人并没有想到是帮助基督，是立了一个大功。他们帮助人是因为他们不能不去帮助人，他们帮助人是自然的，不计较结果的爱心行。为什么耶稣这里要讲要去关心最小的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因为你帮助他们，他们无法报答你，所以你从一开始就不能得到什么回应的想法，一开始就要准备好，没有结果的，白白的送出去了，这才叫无私的帮助，不求自己的利益，只希望别人得到好，真正的关，把你的困难看成我的困难，把你的需要看成我的。我们经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也不错的，他们关心一个人，帮助一个人，送给人家一些东西，有时候人家很表示感谢，要谢谢他，哎，他马上就说了，不要谢我，谢耶稣，谢神。这话很好啊，这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就是不是我帮助你，是神使用我来帮助。但这个话里面你要小心啊，要注意，你不要谢我，你去谢神。什么意思？是我帮助神，是我把这个功劳记在神那里，是不是这样？那不清楚，我们不清楚，每人自己心中有数。是不是你真的把他的痛苦当成你的痛苦，真的同情他，真的关心他？哎呀，你就这个需要，我真是需要，我现在也没想到我将来的结果，我也没想到我要帮助哪一个弟兄。我有一个同学，他在神学院里，这是我们一起这个开始学习的，到了最后一年还要快毕业的时候，他就在波特兰的这个公路上，这个84公路上，波特兰有一段84公路很窄，看到有一个人，一个轮子坏了，停在旁边，他就停了车去帮他修这个轮子，想把这个轮子换一个人装上。但是当时这个公路太窄，所以他在帮他修的时候呢，开来一辆车子，一个女的，大概喝醉一点酒，有点这个不清楚，一撞撞到他身上。就死掉了，我们这个我的那位同学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那个安息礼拜很感动，他没有什么很大的抱负，他不是去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为耶稣要牺牲，他就是看到旁边一个人车，因为他自己本人呢又是在一个修车的地方，这个勤工俭学，所以他有这个技能，是吧？他也不是说我要专门做件什么好事，就是顺便去帮他修修车，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的想法，就被人家来了一辆车子撞的。那个女的30多岁，后来做因为酒醉进了监狱。我参加这个我的同学的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有一位这个在这个安息礼拜上讲话的人讲得非常好，最后报纸也登出来，他毕业了，实际上没毕业，他毕业直接进入天堂，他毕业到神那里去了。今天我们很多人，我是毕业了，我有文凭，我有这个证书，我是真的毕业了吗？我的心态是真的毕业了吗？他是毕业了，他可以说是毕业了。他毕业在什么地方？他毕业在没有任何计较的去侍奉神，没有任何想到任何报酬的去关心一个人。这个比喻好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好在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一个测试，一个 test。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讲爱，太会讲了，每个人都会讲爱，你爱神，你爱人，你讲得很容易，你是为了进天堂得奖赏才爱人的吗？还是你爱人就是因为你确实同情别人的需要和困难？这就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带给我们的信息。你到底是为了进天堂去爱人帮助人，还是你真的看到这位那位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他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帮助他的时候都没想到是为了耶稣，一直到最后耶稣说，在你不知不觉的帮助别人的当中，你实际上是帮助了我。这就是绵羊山羊比最深刻的一个意义。 不要计较任何报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真正的去关心一个人，真正的去同情一个人，去怜悯一个人。